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18章第1节看起，哎，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，这个古时呢，就伊索比亚，不过解经家都说不是现在那个位置，伊索比亚，但是也不远，有人也就说就是指埃及了啊。这个我想我们不必太去考究，指埃及也好，伊索比亚也好，都不远的地方哈。那这个国家也是上帝的仇敌，也是以色列的仇敌，也是以色列有的时候在列强环绕的时候想要拉关系的啊，这些都不是神喜悦的事情。他现在就在讲到古时这个地方或者埃及这个地方，古时河外可能就是指尼罗河了翅膀刷刷的响声，有人讲这是指蝗虫，那或者就是指军队的声音。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，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，自从开国以来，那民极其可畏，是分地界践踏人的，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，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，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，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。好，这个不大容易看得懂哈。解经家会说差遣使者是指犹大在差遣使者坐蒲草船，蒲草当知道是尼罗河盛产的啊，这可以坐纸也可以坐船过海，就是其实就是过河，就是犹大派使者坐船到古时到埃及去求助，这不是神喜悦的事情。啊，然后先知只说我知道这件事，或者上帝告诉先知以色列人在做个不该做的事，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，所以高大光华呢，这个埃及人不能说太高大哈，也许比以色列人要高大，光华呢是指他们都是剃胡子的啊，这我们在电影里常看到法老啊，他们都是约瑟也是一样，剃胡子的，不像以色列人留胡子的。从开国以来，这个民很可畏。埃及当然比起巴比伦、亚述都不算是那么残忍可畏，是文明的多了。但是呢，这里可畏是在讲他们的强大，文明的强大，军力也有强大的地方。那么他们也有自傲自大的时候，尤其埃及强盛的时候，也是分地界。各位，你把人家地界重新来画，这地界怎么会变来变去嘛？不管是咱们清朝的时候的，咱们清朝时候的中国，或者是波兰，你地界常常变，就是被人家侵略，被人家瓜分嘛。那别人来画地界，就是别人来瓜分你嘛。那你会分地界，就会践踏人呐，就一定是征服了别人嘛。那么他们地有江河分开，表示他们是一个肥沃的地方，有江河，有江有河。那虽然他们可畏，但是上帝有个预言，所有的人注意看哦，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，这我们在以赛亚书已经多次看见了，竖立大旗的时候就是神聚集军队的时候，在这里意思就是说神会聚集军队攻击古时，攻击埃及，攻击这个大家包括他自己都觉得很可畏很强大的，因为你都忘记了你的强大可畏都是来自上帝，你居然用这种强大可畏成为多人的威胁，那是很不应该的。吹角也就是竖立大旗的时候，一个是用眼睛，一个是用耳朵，吹角是神聚集军队要攻击古时的时候。第4节，耶和华对我这样说，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，如同日光中的清热，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，收割之先花开已谢， 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，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，又砍掉蔓延的枝条。好，这个好像很美的一段文学哈，而且耶和华说我要安静，这耶和华说我要安静，很拟人化的写法。其实耶和华要大大的震怒，要大大做事，只是耶和华安静，好像有一点像摩西劝耶和华啊，克制自己，不要把这些以色列人消灭。我要安静，就是其实我不要做什么事。我在巴比伦亚述，现在是古时，或者古时跟犹大结盟的时候，我在他们在做一些我不喜悦事情的时候，我要安静。只是与其说是耶和华对自己说要安静，不如是耶和华在对他的子民说：“稍安勿躁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我会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动作。现在我就看你们能够嚣张自大到什么地步。我在我的居所观看，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真的很遗憾呢，觉得哎呀，神怎么不早点做事？哎呀，求主让我们不要遗憾，更能够等候主，等候主的有福了。等候主不是守株待兔，不是呆板的不做事，而是更有信心，更有盼望，更积极。”那日光中的清热，露水的云雾，在收割的热天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收割我们知道都是审判啊，我现在不做事，我现在安静，那可能眨眼之间，下一秒钟就开始审判了，就收割来了。那为什么是日光的清热，露水的云雾呢？那这个文字不是很清楚，我想是一方面指着埃及的气候啦，一方面指着这个收割的热天一来的时候，那收割是很辛苦的。埃及被审判的时候，跟其他的国家民族被审判的时候一样，也都是会非常的辛苦。因为平常所谓辛苦，就是当地的居民会苦了，会辛苦是因为你平常耶和华警告你的时候你不肯听啊。第五节，收割之先花开已谢，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，也就是。时间已经给你很多了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收割是指审判，审判是恶贯满盈。这样审判也可以指善到满的时候就收割了。在这里是恶啊，恶在做的时候，在长的时候，神一再的说你应该停止，应该停止。神给你的宽容也是要你悔改，但是你不肯。所以呢，给你的时间只是让你在收割的时候死得更惨、更彻底。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，又砍掉蔓延的枝条，这些都要砍掉。不只是砍掉果子，而且是对整个的这个国家都要消灭。第六节，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。鸷鸟就是秃鹰了，地上野兽和山间的鸷鸟都是指那些野兽要来吃这些尸体啊。我们在以西结书有看到这个情形啊，我们在启示录也有看到神请这些动物来吃这些抵挡上帝人的尸体，还有马匹啊。夏天鸷鸟要竖在其上，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。这指这个地方要变成荒凉的地方，荒凉的地方，只有野兽、秃鹰住在那里，不再成国了。到那时，这高大光华的民，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谓分地界、践踏人的。他们的地由江河分开，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民的地方。好，感谢主，这里我们又看到有这个，显然有那个愚民的观念，就是当这些埃及的或者古时的人被杀、被消灭，很可怕的。被攻击了以后，那么剩下的人会归向上帝，把礼物给万军之耶和华来敬畏上帝。那我们在整个的圣经里面，新约旧约，我想都是这个观念。神从各族、各国、各民、各方当中要拣选属他的儿女。这属他的儿女，我们在新约里看到，就是福音传到各地，那么。有些人就听了，有些人就不听了。听的人啊，真的好像被神筛选了以后，就成为他的儿女。那他会奉礼物到 锡安山，他自己就成为上帝所喜悦的礼物，但是不听的被消灭了。那这个是传福音所经过的。那有的时候好像是战争啊、艰难啊、死啊，最后活下的人信靠了上帝，就把礼物送到耶路撒冷了，归向上帝。好，这个十九章直接讲到埃及的末世，实际上跟前面的古诗还是一致的哈。十九章第一节，论埃及的末世，看那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，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尽，埃及的人心在里面消化。耶和华乘驾快云啊，这真的像西游记一样，也有点像耶稣乘云上升，也会驾云降临。在诗篇68篇第四节说，耶和华是坐车行过旷野，原文其实也是驾云啊，驾着云。这表示当然耶和华不是驾着云了，只是耶和华无所不能，他现在要来审判埃及了。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尽，偶像根本不能够站尽，这都是形容的说法。这些被人所膜拜的，这些虚假没有力量的，有一天会在上帝面前被消灭，人心消化，人心也恐惧了。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，弟兄攻击弟兄，邻舍攻击邻舍，这城攻击那城，这国攻击那国。好，这种彼此的攻击在圣经新约都有讲到，耶稣也在马太福音讲到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耶稣有讲到人的仇敌就自己家里人，这里有好多的含义，包括人为福音而争执，那个被逼迫的基督徒当然是有福了，也包括在末后的时代，人的残忍就是大家彼此攻击。那也不必太远的将来，就在创世纪里，我们就看到该隐就有这样的个性了，他的子孙又有这样的个性了。我们要再一次的说，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人和人之间也不可能有真实的和睦相处，彼此攻击。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互相攻击。好，这国这城彼此的攻击。第三节，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，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，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，教鬼的和行巫术的。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，强暴王必辖制他们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哎呀，这种心神耗尽啊，我们也有这种艰难的这种想法，真的，我们同样要说，在生命记28章讲到说，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，就有那种害怕、恐惧，还有心力交瘁啊。然后不管你怎么去想，这些谋略都会败坏。你去问那些偶像、念咒、交鬼的，像扫罗一样，像以色列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样，越走越错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走成这一步啊。但是这个世界上，我想包括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，我们看到很多不问苍生为鬼神，当然苍生也不该问，苍生小规模的把它当作受造物问是可以的，但是整个的大方向，其实大事小事我们是为上帝的，问圣灵的，问神的话的。那埃及还有不信主的人就越走越坏，像亚哈斯王一样到处拜偶神偶像，然后你自己的心也会愚昧，也会自己跳到残忍王的手中。这个世界是这样子，我想不信主的或者是信了主离开上帝的人，你看他们的历史到最后都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第五节，海中的水必绝境，河也消没干涸，江河要变臭，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，苇兹和芦荻都必衰残，考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，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，打鱼的必哀哭，在尼罗河的一切钓鱼的必悲伤，在水上撒网的都必衰弱，用梳好的麻皂物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，国柱必被打碎，所有的故宫心必愁烦。这个讲的蛮详细的，这里其实是我想我们又一次在说，很多所有的国家、民族、公司、个人到最后的衰残是这样离弃上帝。那在讲埃及的时候呢，这意义就特别重大。 因为埃及啊，我们今天不是太了解它，我们知道金字塔。其实看一看埃及的历史啊，我想说是我们的四川被说成天府之国不为过。你说埃及啊，那么荒凉，不，埃及有个尼罗河，埃及的那个环境啊，让他们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哈。后面11节还有他们埃及真的也是，你看看它实在是充满了智慧的一个民族。但是因为他们拜偶像，这个文明古国，我们也必须说跟中国、跟印度一样，这四大文明古国啊，都后来是，如果不认识上帝、不悔改、不归向上帝的话，最后都灭亡了，而且灭亡得很惨。你们自豪的是水，水会没有；你们自豪的是河。河会干，哎呦，那尼罗河所带来的财富和美好，那真是多啊，那真是不得了。但是那些苇子啊、芦荻呀、啊，都是尼罗河里面长出来的东西，富裕。尼罗河，不跟我们黄河可能刚好相反哈、啊。黄河百害为套一富，只有河套那个地方富，尼罗河可能是百益，几乎没有什么害的，连它的泛滥都很好，所以有鱼。有鱼，有这些农作物，连那个长的那种苇子、那种杂草都有它的作用，都可以做船，可以做纸，非常美好富裕。那在 Rudyard Kipling 他写的小说里面讲到这个埃及，讲到印度，都有一些叫人很 fascinated、很觉得很被吸引的美好的地方，但是埃及这些都没有了。我们讲巴比伦，我们讲推罗，也都是一样。这些美好，我们真巴不得我们更多知道，因为这都是上帝创造的。我看这些地理啊、天文啊、人文的这些知识，真的好棒啊！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，但是人不敬畏上帝，这些受造物啊，到最后是荒凉的。麻造物，这也是尼罗河的产物，织白布的、羞愧，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了，因为那个原料没有了，那个柱子被打碎了。佣工为什么心里愁烦？因为没有工作给他们做了。埃及荒凉了。11节，索安也是大臣呢。索安的首领极其愚昧，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。你们怎么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子孙，我是古王的后裔呢？我们讲过，这个其实不需要看圣经都知道。当然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就是埃及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国家。有非常智慧的谋士，在《列王纪上》第4章30节说，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，那表示埃及人是相当有智慧的，所以说所罗门智慧胜过他。那我们也在这个情形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两件事情：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，一个埃及，一个巴比伦，他们所有的智慧的谋士，对于王所做的梦。和那个梦带来的意义，和那个问题的解决都一筹莫展。那只有说有神的灵的但以理和约瑟能解啊。那我们不讲这些比较戏剧性的事，其实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是这样子。其他的民族、邦国所有的筹划都会成为愚昧。这里面筹划所做的当然是有神丰富的恩典，但是这丰富的恩典没有归荣耀给神。每一个国家民族到最后就是自掘坟墓，看谁掘得快、掘得好，为自己挖一个坟墓，把自己埋葬得很好。你怎么能说你是智慧人的子孙呢？这我们又想到耶利米书和新约引耶利米书的话，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、聪明人的聪明、智慧、聪明、能力、权势，这一切都只有在主里面，人要谦卑的在十字架底下归于他、归向他，我们才真是有智慧呀。第12节，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？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，他们可以知道，可以告诉你吧。呵呵，这当然又是哥林多前书1章20节的话，你可以知道嘛，让他告诉你嘛。以利亚也是这样，对于巴利的先知，这样讲。以利沙也是这样，曾经责备过那个不信靠上帝的王。你去问你自己，你去问你的王嘛，你去问你父亲的王吧，你来找我干什么呢？ 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都依靠上帝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听神的话哈，不要去找别的东西，因为别的地方没有智慧，人不知道上帝的旨意，只有在神的话里面，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所安的首领都变成愚昧，懦夫的首领都受了迷惑。当埃及支派房角石的，使埃及人走错了路。是啊，这我们要说了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所有聪明的人，所有觉得聪明的人都最后会中了自己的诡计。我们这些话讲的好像是让外邦人会觉得我们太骄傲了，我们真的不敢骄傲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自以为聪明，尤其是像所罗门这样的人，神给你聪明智慧，你不知道归荣耀给神，那就真糟糕了。那这一切，你的愚昧也是上帝造成的。当然，从这是指神的旨意，从人这边来看，也是你自己拜错了神，也是你自己自大，咎由自取，谬由自取，愚由自取，愚笨错谬都是自己找的。神使这些人走错路，因为这些人不归向真神，那你能怪了谁呢？十四节，耶和华使乖谬的灵渗入埃及人中间，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，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。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、中肢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。好，这我们也想到《列王记上》22章那里面讲到的，神使谎言的灵进入亚哈的那些先知那里了，因为他们欺骗。哎，这里你再看一看啊，我也不愿意谈政治上面复辟哈。有的时候，包括在美国的选举的时候，真的不是哪一方面人比较聪明以至于当选了，而是两方面都在比谁犯的错误比较大，都是愚蠢。我们要说，人不认识上帝，我们不在斗智，我们在斗蠢。我们好像在斗智，好像在比赛，好像在大公司绞尽脑汁要发明最好的药，要发明最好的东西。但是你不是用来服侍上帝最好的东西。我承认，基督可以用，神可以用，但是你不归荣耀给神，这些到最后你自己是通通都错了。中资芦苇那都是指埃及的谋士。那我们说，任何一个公司、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会这样。我们看历史的时候，常常这个冤案叹息啊，哎呀，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误？怎么会有这样的愚蠢？因为他们骄傲狂妄。从神来看，就是神使错误乖谬的名临进入他们，就自大，不去求告神。哎呀，而且这样的情形是一直延续不停的，求主让我们快快停止这种愚蠢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，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